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某天凌晨，华南农业大学广州武山校区的研究生宿舍楼发生坠楼事件，一名三年级女研究生从九楼坠下，当场死亡。这已经是该校不到十天内发生的第四起在校生坠楼自杀事件。某某大学又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很多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生命只有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者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原因自然有种种，比如像华南农业大学对自杀事件的调查所显示的，或是因学习成绩不好想退学打工，供两个弟弟读书却遭家里反对，最终不肯压力轻生，或是因为与男友关系遭父母反对，加上担心个别科目可能不及格导致无法按时毕业，在双重压力下选择了轻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悲剧本都是不该发生的，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有时候是父母不可信，有时候是同学不可信，有时候是男女朋友失信了，似乎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无人可以信赖。是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时候确实很累。本来好好的朋友，因为一点点的利益纠纷，会突然反目成仇。本来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的夫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却劳燕分飞。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一夜间把亲人出卖，对我很好，视我如儿女的老师，我却曾在某些人的教唆下贴出了反对他的大字报。原来是耶稣的门徒和老师朝夕相处的犹大，为了那30个银币竟然出卖了他。撇开人所供职的叛徒犹大不说，就是那人所称颂的彼得，虽然也曾发誓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但最后在关键时刻，也曾3次不认主。唉，真是世态炎凉，人心叵测。连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难道我们就没有可以信靠的了吗？有，他就是创造我们也深爱我们的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永不改变。我们的神是有言必果、有约必守的神。在古时，神为了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应许了的事情还要启示为证。如经上所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看到了无数的古人，只要他们真心依靠神，神总是信实的，他们的祷告和祈求，神总是答应。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他曾应许我们一位救主。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后三日复活，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神为了显明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甚至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做凭据。感谢神，你是全然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自己。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一切话语，必然成就，绝不落空。主啊，我现在最需要你，我需要真正的平安。在此刻，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平安和安慰。我敞开我生命的门，让我全然的信靠你。
听众朋友，我们一生当中碰到很多人生不同的经历，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挑战很大，有一些让我们心里面是非常伤心难过的。越走越长呢，就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有限。所以很多人进入中年之后呢，就会特别感觉到人生有一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邀请到一对夫妻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谈一谈他们在信仰的这一条路上面的经历。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这一对夫妻的倾述，能够知道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慈爱。董弟兄您好，还有雅意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你们两位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你们怎么会希望说能够有个信仰，然后开始去追求我可以信什么？怎么开始的？
那我们家呢是姐妹先信主哈，就是我先信主。
是。
那我当时的情况呢，就是一个生活比较优越的一个家庭主妇，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不需要为经济担心，然后每天就是去健身房啊，去购物啊，就是过得比较的舒适，但是其实也蛮空虚的。但是我当时呢就非常盼望有一个信仰。那感谢神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认识我大女儿的一个家长。我看到他们家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他的孩子呢成绩很优异，品格也非常的好，所以我就被他吸引，然后我就追着他啊，你认识的神我也要来认识。就这样我就走上了基督徒的道路，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雅意姐妹信主之后，董弟兄您的态度是什么？您也是跟着妻子就去信了呢，还是怎么样？
没有，我太太信了5年我才信的。实际上这说起来还是一个故事。我记得93年我和我太太在广州逛街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一段非常美好的音乐啊，圣诞节，我们就去了那个教堂，那是一个教堂，他们在唱赞美诗。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一个种子在心里种下了，但是我太太信主以后，我还是一直没信，因为我过去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
是，我想每一天生活在一起，您可能会察觉到这个信仰给妻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祝福，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过去夫妻吵架的时候可能比较激烈哈，但是他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我要跟他吵架，自己跑到书房去，然后坐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我也不知道叨叨什么。当时啊，哎，我觉得好像很听话，比较柔顺，好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啊，不再跟我激烈的吵架了。
嗯，
我觉得这是他的变化。还有他在家里也很能干，就带可以带着我的，因为他带着我的孩子也信主了嘛。我觉得好像确实是有变化的。
嗯
啊，
所以虽然这位神是眼睛见不到的，但是您可以看到这个神在您的妻子孩子身上的一些神的作为带来的改变，是吗？
是的，从他们身上透露出那种喜乐。
嗯，
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
雅意姐妹，如果今天有位朋友问您说，耶稣我也没见着，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为什么那么信耶稣呢？耶稣真有吗？您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经历，您能够帮助听众朋友知道说这位神是真的，他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具体的帮助？
本来呢，我的信仰我觉得只是我丰富的生活中的一个点缀哈，觉得是可有可无的。但是神真的是在这些年里面让我不断的经历他。如果讲有什么经历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嗯，那稍微的讲一两个例子吧。
好的。
嗯，比方说我原来在信主之前，我已经有十几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很严重的一种疾病。在我信主前的两年的时间，我已经需要不断的每天需要吃药打针，对我来讲每天早上是很痛苦的，因为每天早上我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的手指的关节才能慢慢的恢复。
哇。
哦，那时候已经刷牙洗脸都比较的困难，
他关节已经变形了，
已经骨头都变形了。那时候我常常呢就暗自伤心，我觉得可能我再过不了多少年我就瘫痪了，可能我连饭都没有办法自己吃了。我觉得我对我的丈夫和孩子是个很大的亏欠。那我的人生呢，表面看上去挺光鲜的，但其实我自己的心里面是很灰暗的，很绝望的。
所以您信了耶稣以后，这个病情有改变吗？
啊，对，感谢神，真的是一个神迹啊。当时我信主以后也没有想到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位神是可以医治的啊，我发现我可以经历他，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每天晚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求你要医治我。那时候呢我很大的信心，我就停药了。
哇。
对，我就背着我的丈夫，我就把药给停了。按道理停药以后呢，病情会很快发作。
没错。
对，那我就靠着我的信心，我就开始赞美神，我相信神医治。这个过程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就发现我的疼痛的时间，就是那个周期是越来越延长。啊，疼就是病发作的时间周期是延长的，然后病症呢不断的减轻。这些年下来，我应该说我已经完全的医治了。
哇，不可思议，完全没有靠药物，就是靠着对主的依靠祈祷。
因为这种病其实是没有药物可以医的，到目前为止啊，没有药物，而且是叫做不死的癌症。
哇。
嗯，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曾经医治好很多的病人。这位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世界上面医治。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得了不治之症的，如果他们希望祷告求耶稣帮助的话，雅意姐妹，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鼓励，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怎么个祷告法？
因为我相信神是不偏待人的，而且神他是永远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相信在我身上所经历的，在很多的人身上是同样可以经历。
嗯，
我相信他们是可以经历到这样的祝福，病得医治的祝福。
是。
嗯，
他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呢？
很简单呢，我把我的痛苦讲出来，然后我说神啊，你要医治我呀，不然我这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要么就接我去天堂吧。
是。
讲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因为神是我们的朋友嘛，他会听我们的祷告的。
董弟兄、雅意姐妹，今天非常谢谢你们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不谢谢，我们来到这儿分享，感到非常非常快乐，也非常高兴，也谢谢何弟兄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
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谢
谢。感
谢
主。
感谢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董弟兄夫妇 他们的信仰之路的一些体会和经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大臣的儿子，
在加百农有一个犹太贵族，他是朝中的大臣。每天一当他朝中的公事完毕之后，立刻匆匆忙忙地回家去探望他儿子的病情。有华丽的家、仆人和金钱，可是没有方法能够医治他儿子的疾病，又有什么好处呢？
哎，老爷，您回来了。
嗯，来，把我的袍子和帽子收起来。太太在家吗？
哦，在家。老爷，太太在少爷的房里，医生刚走呢。
我先去看看孩子。嗯。孩子怎么样了？
他呀，没什么起色，老是睡，热度一直不退呀。
医生怎么说的？
他说啊，能做的都做了，他又说，只有等着瞧了。
老丁啊，今天我听到有人上耶路撒冷参加了逾越节回来，谈论到有个名叫耶稣的人。你听到什么没有？
哎，有的。哎，老爷，在加百农人人谈论的话题都是耶稣啊。
我想详细的打听打听有关耶稣的消息。你知道不知道谁参加了逾越节？能告诉我一些他所看到所见的事情吗？
哎，有的有的。哎，对门那一家，他们全家都去了。哎，我过去请他们来啊。
我的好邻居，请坐，请坐。我想请问你，你在耶路撒冷可能看到或听见有个名叫耶稣的人的事？
哦，耶稣啊，他在耶路撒冷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呢。首先，他洁净了圣殿，把做买卖的跟兑换银钱的都赶了出去。
嗯。我也认为实在应当洁净洁净，可是他又怎么能够除掉这多年容忍下来腐败的事情？他单独一个人就做到了吗？
是的，那个场面呢，真有意思啊！耶稣从石阶上下来，到圣殿的院子里，还有几阶才到下面的时候，他就站住了。慢慢的，愤怒的，环顾纷乱的情形。突然啊，大家都安静下来，每只眼睛都望着耶稣，而他的眼睛几乎射出光芒，好像是神圣的光，借着人性照射出来。你能看见那些欺骗穷人、压榨穷人的人们。脸上出现了害怕和恐惧。耶稣的手里拿着一条绳子编成的鞭子，慢慢地走下了最后几级台阶。他举起了鞭子，然后用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命令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啊，
我真想亲眼看看那情形。
哎呀，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当命令发出来的时候啊，那些卖羊的、兑换银钱的都非常恐惧，纷纷的向门口跑去。耶稣就开始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了，银钱都撒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牛羊的叫声、人们的呼喊和争先恐后的跑出去，院子里啊乱成了一团呐。
耶稣有没有用鞭子打人呢？
没有，可是那些人似乎非常怕那鞭子，好像鞭子是把宝剑一样啊。
你看见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当一切安静下来以后，我突然想到了一节圣经，经文是：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是不是每个人都离开了院子？
哦，没有，只有那些从事不圣洁的买卖的人们离开了。那些受到人欺骗的人啊，并不害怕。来敬拜上帝的人啊，并没有跑。耶稣充满了爱心，看着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要拯救你们，你们要荣耀我。病人、瘸子跟瞎子到他跟前来，他治好了每一个人呢，害病的还有残废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们素来等待的基督啊。
你想耶稣能医治各式各样的病吗？
嗯，毫无疑问。
你知道耶稣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加利利的加拿。
我刚刚和邻居谈起，他看见了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治好了各式各样的病人，好多人相信他是长久盼望的弥赛亚基督。他现在就在加拿，离这儿不远呢。
哦，你想他能治好我们儿子的病吗？
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会的。
你还不十分确定啊？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是。如果他能治好我们的儿子，我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了。
要是他治不好呢？
那我就不相信他是基督了。
那么赶快赶快差个仆人去请那个人，去请耶稣来。
我要亲自去，父亲的祈求比仆人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对不起，先生，请问那位是不是耶稣？你认识他吗？
哦，是的，他是耶稣，我是彼得，他的门徒。
我听说耶稣能医治疾病，能不能请您介绍介绍？
夫子，这位是从加百农来的，他想……
先生，我的儿子病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您可不可以去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医治他？求求你，先生。
如果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是弥赛亚。
啊，您已经知道，除非您治好了我的儿子，不然我就不相信。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人心的思想和动机吗？我错了，我是多么自私自利。哦，我不愿我的缺乏信心而阻挡了您治好我的儿子。先生，求您趁我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你的信心得了报偿了，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老爷，您早啊。
忠心耿耿的仆人来了。早啊，你忙什么？
是啊，太太差我来接你，告诉您好消息，少爷的病已经好了。太太要您不要再担心了。
孩子什么时候复原的？
昨天下午2点钟烧就退了。
下午2点钟，那正是耶稣对我说
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是谁。在约翰福音第5:19开始这样的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亲爱的朋友们，基督徒们所相信的耶稣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不是一个圣贤，也不是一个教主。你读《论语》，学孔夫子的道理，但是你并不需要和孔夫子本人发生什么关系。你读佛教的经典，回教的《可兰经》，也不必要和释迦牟尼或者是穆罕默德本人发生什么关系，因为孔子是圣人，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他们是教主，后世的人也是那样的看他们。可是耶稣却和他们不一样，不但是和他们不一样，就是和任何人都是不一样的。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曾亲口地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也说过他是生命的粮，人吃了不饿。他也说过他是从天上来的，他还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他能够行神迹，使疾病得医治，瞎子能够看见，死人能够复活，他也有赦罪的权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敢当着很多人的面前讲这一些话的话，人家一定都会以为他是一个疯子呢，或者是神经病。至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有人提到他，日子一久就不会再有人理他的。可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宝贵的生命，你愿意接受他吗？
耶稣的探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琼尼之友》一直是以基督为中心来鼓励残疾人士，特别是对刚受伤的人们。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名叫汤米的年轻人。就读高中时，汤米备受同学们的喜爱，他通过一个名为年轻人生的基督教机构认识了耶稣基督。但是就在今年年初，17岁的汤米在夏威夷的海滩嬉戏时 不幸摔断了脖子而四肢瘫痪。受伤之后的他被送回家乡，住进了康复中心。我从年轻人生机构那里得知他的情况后，便开始为他祷告。老实说，曾经有很多次我在为汤米祷告的时候感到心痛。对我来说，这有点特别，因为并不是他的故事不寻常，更何况我每天都为那些遭受事故而受伤的人祷告，但是汤米的故事却是格外触动着我的心。我想应该是我曾经同样是在17岁时受的伤，也同样是通过年轻人生这个机构来到基督的面前。当时我眼看着我的朋友们去上大学，并展开他们的新的生活，而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陷入了停顿中，这令我非常沮丧与失望。回头看看，我经常回想起跳水事故以来，我在医院时经历耶稣的情景。在许多无法入睡流泪的夜晚里，我想象着耶稣来医院探望我。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耶稣，那只是在我内心中的想象而已。耶稣来到我的病房，将病床的护栏放低，然后轻轻地坐在床边。耶稣用他的一只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同时向我展示他另一只手上的钉痕。其实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想象耶稣说：“琼尼，看到我手上的钉痕了吗？如果我真的爱你，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还不相信我吗？”尽管我很伤心，并且仍然对圣经感到困惑不解，但是经历了那次耶稣的探访后，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因为这一切都与耶稣有关。当您专注于耶稣时，任何的沮丧和绝望终将化为乌有。这也就是我要为汤米所祷告的。汤米经历了四肢瘫痪后的各种坎坷与煎熬，我祈求汤米也能经历到耶稣的探访。如果耶稣爱汤米，甚至为他而死，耶稣的确这样做了，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里，汤米可以完全的信靠耶稣。医院真的可以成为心灵的健身房吗？您知道，那里真的会成为您靠近基督、经历他的地方。今天，请你和我一起为汤米祈祷好吗？如同当初我的朋友为我所做的祷告一样，祈求汤米将以全新的方式与基督相遇。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您愿意为汤米面临的各种生活上的挑战祷告。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古今中外，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古到今，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可是很多人信神，也有许多人不信。是不是一定要看见了，我们才能信呢？下面我请边君辉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和一位相识多年但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谈到信仰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相信神。他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目的，也想有信仰，可你说的神我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如何信他呢？俗话不是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吗？我只好信科学。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原本在于说明人的传闻远不如亲眼看见可靠，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人却由此推断，只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才可信，科学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以人的观察为基础的。 但是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人的观察力既有限又有误。古人早就观察到太阳的东升西落，便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今天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到地球在运动呢？这是因为人的观察力是有限的，在地球上的人需要有一个地球外的东西做参照物，才能察觉到地球的运动。这就像有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忽然你坐的那列火车开动了，你要是只看另一列火车的话，会以为你坐的火车是静止的，另一列火车在运动。但是只要你拿站台上的人做参照系一同观察，就会发现是你坐的火车在动。人一直等到发明了望远镜，才确切地找到了太空中的参照物，察觉到地球围着太阳的运动。可见观察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人的观察力受人所在的空间和观察技术的极大限制。即使有了发达的观测仪器，人也会看见物而不识物。在1609年初，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将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瞄向太空，这位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并后来为此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破坏的科学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令伽利略感到困惑的是，这四颗卫星的位置变化无常，它们的运行轨道似乎无法判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在的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结果，就此错过了这一支持日心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世界上越美妙的东西人越看不到。女儿在6岁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时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空的，就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女儿兴奋地说，爸爸，这盒子里装满了我给你的亲吻，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这是最好的礼物。说着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朋友，你可曾想过一个眼见为实的世界会多么贫乏？在那里黎明的曙光不带来生命的希望，雷雨后的彩虹不意味着和平，那夜空中的明月不再传递恋人间的情爱，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劝告人要凭信心生活，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4:18，人生在永恒的神那里才能找到意义。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她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她或者叫她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 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它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它肠子可以通气。所以它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二三十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读，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 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Jesus, touch my heart. 离开亚洲来到北美洲的华人认识不少美国人，有时候跟他们亲密无间，成为好朋友以后参与他们喜怒哀乐。下面云汝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一位老太太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月份的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的妈妈病重住院，问我们能否到医院看望。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到了医院，知道老太太患了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难过此关了。推开病房的门，真使我们有些意外，朋友的家人都在，包括从外州赶回来的老人的孙子孙女及家人。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在守护一位即将离世的亲人，而倒像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老太太精神很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全身水肿，手背满是扎过针管的青斑，可她不时与人开玩笑。听朋友介绍，老人其实很虚弱，他的家人已经轮换陪伴他几个夜晚了。朋友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一周后得到老太太离世的消息，于是去参加她的葬礼。葬礼是在一家殡仪馆举行的，老人的亲朋好友都赶来了。厅里的四周布满了鲜花，还展示了他生前的许多作品和收藏，如一条手工制作的被子，一些过去的旧照片。老人的遗体被置于鲜花丛中，身穿他生前自己选择的黑色礼服。人们轻声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人生前的点滴，人们挤着回忆来纪念他，一切都在平和安详中进行着。朋友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使我真正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值三个月身孕，要做母亲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不为人所知的种种担忧和焦虑，使我常常夜不能眠。我开始试着祈祷，真是奇妙，每次祈祷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种平安祥和的感受是那么美好。两个月后我受洗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实从前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葬礼要哀悼要悲痛一样是文化。现在我深深理解到，那不仅仅是文化，它代表着基督徒的死亡观。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升到天堂，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地球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园在我们唯一的神，天父那里。我真是感激我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家人，是他们用他们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我的心中。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耐心，他急着朋友来告诉我，他对我们永不放弃。朋友，你愿意心中充满喜乐与平安吗？你愿意相信人死后不仅是化作泥土，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吗？请加大你的思维空间，给你的认知增加一种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祥和。
中国有姓高的，美国有姓矮的 short。 在中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矮的，但是在美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 tall 高的。但是不管您姓什么，神爱您，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